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其实是包括了耶稣所行的两个神迹。而这两个神迹跟我们上主日看见耶稣他行了一个神迹，喂饱了5000个男丁，这些神迹都是类似的，在马太福音当中所强调的主题都是以基督论为主，也就是说都是强调耶稣乃是创造万有、掌管自然界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耶稣所行的神迹当然是一个高潮，但是这段经文的最高潮不是在耶稣所行的神迹本身，乃是在于这些门徒他们敬拜耶稣，承认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看见整个福音书基本上就是要帮助我们所有的人来认识耶稣是谁，而我们应当有的一个回应，那就是应该来敬拜他。当然我们的敬拜不能够只是口里面用我们的口来亲近神。我们刚刚唱这些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我们真的敢唱吗？因为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说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我深信他能够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我真的这样深信吗？还是我们只不过是无意义的在唱？这些歌曲调很美，今天很多的所谓的现代的诗歌是很这个音调，很多都是流行歌曲的曲调，很吸引人，我们唱得很陶醉，但是重要的是这个歌词本身。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唱，我们真的是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敬拜。所以我们来看，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耶稣他怜悯那些跟着他，他本来想要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到独自往那里去，但是呢他却不能够逃避这些群众，因为他本来是要逃避希律王，但是他却不能逃避这些群众，群众就步行跟着他，而耶稣怜悯这些人就医治他们，同时耶稣也供应他们身体的需要，因为当时已经是吃晚餐的时候，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使得在场有5000个男丁加上妇人跟孩子，可能有15000到20000人，使他们每一个人都吃饱，不但吃饱而且还有余。所以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说耶稣就催促门徒上船，先渡到加利利海的对岸。这个催促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翻译成迫使，也就是说耶稣几乎是逼着门徒，迫使他们赶紧上船渡到加利利海的对岸。我们上次说耶稣他要去一个偏僻的地方，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是在加利利海东北岸的伯赛大这个城市附近，所以现在耶稣催促门徒赶紧上船渡到对岸，那也就是从东北这边往西边去，也就是往加利利海的西岸去。为什么耶稣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之后，他却要迫使门徒赶紧上船渡海到加利利海的对岸呢？在这里作者没有给我们直接说明原因，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我们可以推论，因为在耶稣行喂饱5000人的神迹之前，耶稣本来是因为听见希律王对他的误解，他就独自他想要退到这个野地，也就是很少人的地方，很偏僻的地方去。所以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催促或者说 迫使门徒上船之后，耶稣就把众人遣散，遣散众人之后，耶稣就上山去祷告。所以我们从上下文可以推论，为什么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他会这么紧急的他就要催着门徒迫使他们上船渡海到对岸呢？原因是耶稣他是要独自去山上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当门徒上了船渡海往西岸去，耶稣就把众人解散，把众人解散以后，耶稣就自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换句话说，耶稣是自己一个人，他到他的父面前独自在那里祷告。但是同样的，这里马太福音没有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这时候耶稣需要独自上山去祷告。所以我们已经说了，作者如果没有说明的，或者说没有特别强调的，那就是不是作者关心的重点。所以在这里马太这位作者他只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耶稣迫使门徒赶紧上船渡海到对岸，他把众人解散，他自己就独自上山去祷告。至于为什么，作者没告诉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可能在半途，我们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我们的信心受到试验。只要我们转向神，呼求神的帮助，我们只要转向他，依靠他，神的帮助就在这里，神的帮助。所以耶稣立刻，耶稣就伸出他的手，就抓住彼得，就提供这个拯救。但是同时耶稣斥责彼得，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耶稣这个话就指出彼得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坚持他起初的信心，他开始疑惑。所以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耶稣这样的一个斥责显明彼得没有坚持他起初的信心，他开始疑惑。疑惑这个希腊字，可能我们一看我们心里想的就是他心里开始有怀疑。原文希腊字疑惑这个字所含有的意思，不是指在思想上产生怀疑产生困惑。疑惑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是指一个人他同时想要往两个方向去，或者是指一个人他同时想要服侍两个主人。彼得起初对耶稣的信心使他能够从船上下来，而且在水面上行走。但是当他看见暴风，他就不再是专一无二的信靠耶稣，这个时候暴风成了另外一个辖制他的主人。所以疑惑不是指思想上的怀疑，疑惑是指忠诚上的冲突。也就是说对耶稣的忠诚上有另外一个东西介入，使得这个对神的忠诚产生了分裂，使人不能够专一的来信靠神。所以信心的反面就是疑惑，疑惑就是不能够专一的信靠神。而不疑惑就是指一个人他对神的信靠，对神的依靠是始终如一，丝毫没有摇摆不定的，这个叫做不疑惑。所以疑惑这个概念很重要，不是指我们心里面思想上有了某些困惑怀疑。疑惑是指在一个人他对神专一的信靠上，他不再始终如一完全不动摇的专一的信靠神。 也就是这个字本身就是说一个人同时想要服侍两个主，所以信心就是目不转睛的定睛在神身上，丝毫不分心的专一的信靠顺服神，而疑惑就是不能专一的信靠，而信心跟疑惑就是两个相反的，完全相反的一个概念。所以彼得起初对耶稣的信心让他从船上下来在海面上走，但是当他看见风暴他开始疑惑，他就不再专一的把他的眼睛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就不再专一的倚靠顺服。因此彼得同时是一个好榜样和一个不好的榜样。彼得的好榜样是当他对耶稣专一的信靠，他就可以胜过他心中的害怕，他就能够分享耶稣的能力而在海面上行走。但是彼得同时是一个不好的榜样，当他看见风，这个暴风，他就开始疑惑，也就是他开始失去对耶稣那个始终如一专一无二的信靠。当他这样子开始失去对耶稣这个专一的信靠，开始疑惑，他就开始沉下去。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他立约，立约的时候神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其中有一样的赐福是神要把迦南地，亚伯拉罕当时神把他从他的家乡吾尔招出来要他往迦南地去，神就向他应许要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他问神，我怎么知道我可以得到这块地呢，作为我的产业，作为我和我子孙的产业呢？亚伯拉罕不是怀疑，不是问神我怎么晓得，你要给我保证，他乃是说他不知道神要怎么样把这块地赐给他。于是神就向亚伯拉罕启示，神说你的子孙将要服侍某一个国家400年，400年以后我会把他们带回到这个迦南地，那时候他们就要得这个迦南地为产业，因为这个迦南地的人的罪恶还没有盈满，意思就是说迦南人的邪恶还没有到神必须做出毁灭的审判的行动。所以以色列人确实在埃及将近430年，神打发摩西，神差摩西去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我要你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带他们到我应许要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因此摩西顺服神，神的大能借着石灾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很快的就从埃及渡过西乃山的旷野，他们其实已经去到迦南地的边界，那就是加底斯巴尼亚。在加底斯巴尼亚迦南地的南界，摩西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他们带了当地的水果，一挂葡萄需要2个人扛抬，他们说这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在这12个探子中有10个探子，他们虽然肯定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说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和约旦河旁。他说我们所窥探经过的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 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于是他们就说，我们不能上去得这个地。但是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与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却撕开衣服，对以色列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的地方是极美之地，耶和华喜悦我们，我们必就必领我们进入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你们不可以背逆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而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我们看见这十个探子，他们就是开始疑惑，他们已经不专一的依靠耶和华，而约书亚跟加勒却专一的依靠信靠耶和华。所以在民数记十四章三十三三十节，神就宣告审判，所有悖逆的人都不得进入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够进去。因为他们特别他提到加勒，加勒是专心的跟从我，所以后来到了分地的时候，加勒去要求约书亚把神应许要给他的希伯伦城赐给他为业。他说，因为我专心的跟随耶和华。所以我自己在牧师第一次到美国来读化工博士，1979年牧师秋季来这边开始他的读他的化工博士学位，我是80年来跟他团聚。那80年的暑假我们一起参加一个退休会，神的呼召临到我，所以后来我们在芝加哥牧师读化工博士四年的时间，最后一年我们就是经济上也足够，也就是说其实牧师的那个研究经费，就是他的老板给他的钱，只够我们付房租啊。那么但是神用别的方式来供应我们，让我们生活没有缺乏。那么最后一年我们就说，银行里面我们有一点点的积蓄，这一点积蓄足够我们最后一年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时我就想要申请芝加哥的牧笛圣经书院，我就想最后一年到牧笛圣经书院啊去修一些圣经的课程。所以我当时就在美国考托福啊，因为现在申请这些学校都要考托福。所以开始我真的是凭着对神的信心，虽然还要照常的离家照顾孩子，那时候我们的小女儿是上小学一年级，大女儿上小学三年级，所以还是要照常的离家照顾孩子，但是凭着信心我准备托福的考试，然后去参加考试，出来的成绩也是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所以可以去申请进牧笛读书。那当时我申请的是一种叫做证书，而且它可以不选择主修，英文叫做 unclassified， 我就去申请这个。等我申请了，学校也接纳我。开学的第一天我才知道，因为牧笛到今天都是这样，牧笛圣经学院到今天都是这样，全部的学生都是免学费，完全是凭信心凭基督徒的奉献来供应这些学生。当然学校他们必须住校，所以住宿跟吃这是要自己负责，但是学费是全免。因为学费全免，所以学校就告诉我说，他们是不修这个 part times， 不收部分时间的学生，也就是说不收这个 part time 的，只是不是全修啊，是半修， 不收这个半修生，一旦被他们接纳就必须是全修生，也就是说就要选，每一个学期都要选四门课。等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对我来说忽然之间我对神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了，也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全修生，修四门课，读的是神学的课程，还不是我自己原来是学生化方面的，不是我自己专业的，是神学课程。神学课程比较是属于文学性的，很多的生字，然后我还要照顾家，照样的要照顾家，照样的孩子还是需要照顾，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我怎么有可能来读做一个全修生啊？当然我就去跟学校申请，我就告诉学校我这个情况，当然那时候的教务主任跟我说他不能做这个决定，要等到他们开教务会议来做决定是不是让我可以继续的读，但是在他们开会之前我就必须先做一个全修生啊，选四门课。我就记得有一天中午我吃完饭，我坐在教室的里面，神就是用我刚刚讲的这一段《民数记》第十三章第十四节，第十三章十四节，十四章的这个经文对我说话。神让我看见，我就跟那十个没有信心的探子一样，我看见的就是这个亚衲族人这么高大，我自己像蚱蜢，我看到的是这全修四门课，我怎么可能？我要照样的照顾家照顾孩子，然后要修全部的足修满四门课，不可能。所以那天神真的是让我看见，我没有把我的眼睛定睛在神身上。所以神对我说话的时候，我自己心中所有的挣扎所有的疑惑就除掉，我不再害怕。我不知道开会的结果是什么，如果开会的结果我必须全修，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当然神很怜悯我，后来他们开会他们说你是唯一的例外，你既然有那两个那么小的小孩子，所以呢你可以做半修生，那么当然我还可以免费的去旁听，也就是说后来我事实上是还是上四门课，只是只有两门课我是修学分，两门课就是用旁听的方式。好，其实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面对这个信心的试验。我常常有时候邀请弟兄姊妹，或者是在我们一起的祷告小组的祷告当中可以开口祷告，或者是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前面有些弟兄姊妹祷告带祷告，有些弟兄姊妹读经，特别是我邀请一些弟兄姊妹来祷告，常常不是全部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就会拒绝，他们说他们害怕，他们说他们不敢，但是我说在众人面前祷告，尤其是在教会的团体里面祷告，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的旨意，这不是要求我们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在公开我们一同的聚会当中，我们开口来祷告或者是带领祷告，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也是我们彼此的相交。所以我也是希望劝勉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前两年哈，我跟牧师去一个冬令会，你们知道牧师写，我跟牧师他填，我们俩填词一首《念故乡》这首诗歌。那时候牧师最后一天主日崇拜，他讲到，他说讲到之前，他说希望我跟他我们一起献诗。但是呢，那个营会1500人，我觉得我自己的歌声并不是真的是那种有天生神给我这方面，就是虽然我的歌声是还可以，但是我不是那种很有这方面的神给的这个恩典，有天分。我就记得我要上去献诗之前， 我真的是怕到一个地步，我是没有办法形容。我很怕我自己一紧张，我的喉咙就通通锁住了，我的声音发不出来，然后我就没办法现吃，反正就是在那边很挣扎，心里的惧怕，那个心跳的速度的快速哈。但是那时候我就做一件事情，我就不住的祷告，我不住的抓住神，我说神啊，我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能力，我不能除掉我心中的害怕，但是我求你来救我。然后我跟牧师就上台了，上了台还是怕得要死，两条腿发软。然后我们就开始唱了，但是我们一开始唱的时候，下面全部的人都跟我们一起唱，所以我们才唱了第一个字、第二个字，下面的人跟我们一起唱，所以牧师就说：“啊，停！”然后牧师就跟大家说：“这是我跟师母献诗，不是大家一起唱。”所以下面的人一听呢，就笑了。就全场哄堂大笑，我跟牧师也哄堂大笑，我们俩也笑。神的作为真是奇妙，我从来不会想到神用这个方式把我的紧张全部除掉。我这一笑，我的紧张完全是不见了。所以当我们唱的时候，我真的是整个人投入这个歌词，我可以真的是做见证，我知道不是我在唱，我知道是神的灵在我里面，而且那个歌声，我知道那是超过我自己的能力能唱出的歌声。所以后来有一些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有一位王美姊妹，以前曾经在这边工作一段时间，她的先生跟我说，他说：“师母，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你唱诗唱得这么好。”但是我心里面很清楚，这是专一的来依靠神，我们就可以分享神的能力。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的应用，但是真的是盼望我们能够靠着神的帮助来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耶稣提供立刻的拯救，但是耶稣也指出彼得的问题，他心中疑惑，这是为什么？原来他的信心不能再坚持专一的来依靠耶稣，所以他就开始下沉。但是耶稣跟彼得上了船，我们看见风就止住了，这是耶稣行的另外一个没有人能够行的神迹，跟前面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是类似的。耶稣是掌管风暴的主，所以呢，他和彼得上船，风就止住了。当耶稣再次行这样一个没有人能够行的神迹，在船上的人，也就是门徒，他们就敬拜耶稣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是门徒第一次做出这样的承认，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这个时候，门徒对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认识，恐怕并不是真的以耶稣为神，可能他们这个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只是以耶稣为大卫子孙的弥赛亚，而且还是一种很肤浅的对弥赛亚的了解。为什么神的儿子可以跟大卫子孙的弥赛亚看成是同等呢？因为在旧约，神称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神差摩西去见法老，他说：“你要对法老说，容我的儿子去。”所以以色列人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而神跟大卫立约，要为大卫建立王朝。神说：“我要使你的子孙永远坐在宝座上，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大卫王朝的君王也是神要做他们的父，他们要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门徒对耶稣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最可能他们是以耶稣为大卫子孙的弥赛亚，但是他们就算这样的一个认识，仍然是一个肤浅的。所以福类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都很清楚的显明门徒对于耶稣是谁的了解是有程度，有不同的程度。 门徒是一次又一次的回到相同的点。我们会看到后面第十六章，耶稣又次问门徒，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门徒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福音书，我们看见福音书给我们启示，门徒对耶稣的了解是有不同的程度，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回到相同的点，但是每一次都产生对耶稣更深一层的了解，然而同时也都混杂着对耶稣的误解。必须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才能够真正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所以我们看见门徒敬拜耶稣，而马太这位福音书的作者，他要我们看见门徒对耶稣的敬拜，以及承认耶稣真是神的儿子，与前面耶稣隐藏式的自我启示，也就是耶稣说我是，这里门徒对耶稣的敬拜，承认耶稣真是神的儿子，跟前面耶稣隐藏式的自我启示我是，是联系在一起的。从耶稣说我是，到彼得说既然是你，到这里门徒俯伏敬拜，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的作者很清楚地描绘耶稣就是神，他是风和海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创造者。所以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来认识耶稣，他不是仅仅是一位人类的弥赛亚，他乃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是万有的主宰。好，所以最后我们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就为耶稣的传道工作做一个摘要。门徒终于顺利地渡过了加利利海，就来到格尼撒勒的地方。格尼撒勒就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岸，是介于加利利海西北的加百农跟加利利海西南岸的提比利亚，介于加百农跟提比利亚之间，加利利海西岸的这个狭长的地带，这个狭长的地带宽大概是有这个 1.5 英里，长有 3.5 英里，是非常肥沃的一个平原。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一块格尼撒勒的地方人口的密度非常的高，所以他们到了加利利海西岸，到了格尼撒勒，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的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耶稣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的穗子，摸着的人他们的病就都得了医治。这里作者在这个摘要里面再一次强调耶稣传道工作的范围广大的程度，以及耶稣的传道工作是延及所有的人，不是仅仅针对门徒，耶稣乃是针对当时所有的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但是这一段说他们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就跟那个换血漏的妇人，他心里想他只要摸耶稣衣裳穗子，他的病可以得医治。但是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法利赛人跟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特别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为了礼仪上的洁净，他们最害怕就是夹在群众当中，因为群众中如果有任何不洁净的人碰到他们，那他们就会被沾染不洁净。所以这里作者说，这些群众许多人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摸到人就好了，耶稣并没有禁止他们，所以就表明他们当中就算有人不洁净，或者是患了大麻风的病是不洁净，但是虽然他们摸耶稣，耶稣不会因此得到被污染，相反的，他们的病不洁净的病可以得医治。但其实这也就是为了接下来第十五章耶稣跟法利赛人讨论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问题，事实上是在争论关于洁净跟不洁净的问题，为接下来做一个铺路。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跟我们上次的经文一样，最主要的强调还是基督论， 耶稣是掌管万有，那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是配得我们一切受造之物的敬拜。但是耶稣对那些属他的人，耶稣显出了恩慈，在他们面对失败的时候，耶稣随时，耶稣就在那里，在他们的信心受试验的时候，神就在那里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拯救和帮助。耶稣对属他的人说鼓励和使他们信心恢复，恢复他们的信心的话语。不但如此，这段经文次要的主题同样是门徒训练。我们再一次看见门徒的失败，门徒看见耶稣行走在水面上，以为是鬼，他们对耶稣还是不明白，对耶稣是谁还是不完全认识。但是因为耶稣的帮助，因为耶稣的同在，因为耶稣的能力，就使得门徒能够克服他们的障碍，最后他们俯伏在耶稣面前敬拜他，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我们看的福音书真正的主角是耶稣，不是我们。我最近才看到一个那种期刊，上面也是一位牧师写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我看整篇所写的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虽然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但是耶稣可以来使我们变得很丰富，全部都是论到我们。但是其实这些都是神迹本身是指向耶稣是谁，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他是谁，我们的信心才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因为信心必须有一个对象，清楚的对象。今天是我们的圣餐，我希望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默想耶稣是谁，他为我们完成了救赎，我们不但献上对他的感恩，我们也把我们对他的敬拜献上给他。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